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进入到了《使徒行传》第20章。主啊，实在是满心感谢，因为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了使徒保罗他的为人是什么，他的为人才是福音广传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主，我们在这个地方恳求你，借着我们在查考20章的时候，你将这个隐藏的恩膏、隐藏的圣灵的能力以及启示向我们解开来，让我们从里面得到相对应的膏抹，让我们所有来听这个的，将来要做教会的监督、传道人、领袖的，都同得造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神的仆人怎么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不屈不挠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恳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一开始也是请 Alex 弟兄，请你把《使徒行传》第20章从第一节念到最后，谢谢。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塞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区，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又从那里开船，次日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了。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是的，
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民族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阿们
阿们。好，谢谢。在研究跟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时候呢，也发现到我们以前在读的时候有许多的概念跟许多的 detail 详细的事情呢，我以前并没有非常的注意或者是在意那么经过了这几天呢，花了很多时间查考以及思想，也发现到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那么使徒行传二十章呢，大概可以大约分为两类两大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保罗跑到特洛伊犹太谷这个小孩子呢从三楼掉下来，然后呢从死里复活。那第二段就是保罗坐船到米利都请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来跟他讲了一堆的话那么这两大部分呢你也可以讲说是保罗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小小缩影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保罗他这么伟大的地方呢，其实我是觉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呢，你就可以完全的看到。好，那我们一节一节来从使徒行传二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的地方呢，那根据圣经历史学家呢，他们的考证呢，这段时间就是前三节的这段时间大概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详细的记录，但是在这个一年多当中特别是在第三节在希腊住了三个月那段期间呢，他应该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哥林多，他就在第三节呢写了很有名的罗马书那这个就是很多的圣经学者确定了他是在这个地方写了罗马书那第一节呢，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辞别起行那在希腊文其实就是拥抱离别亚兰文是亲吻告别，不像我们中文写的好像很平淡不是，他们离别的时候是很热情的因为它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那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那没有把这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味道读出来因为中文圣经它的翻译它没有把这个翻出来但是你从希腊文亚兰文去看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热情它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好，然后呢保罗大概是想要从哥林多坐船回叙利亚，可是呢有人想要对他不利所以呢他就改由陆路又回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然后坐船到特洛伊。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呢，他特别列出了七个人，这个七个人呢是各个地方的名字那你可能看的时候呢觉得说这些人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人你看了有帖撒罗尼迦人，也有这个比利亚人也有这个特庇人，还有亚西亚人等等，那这些人就是保罗他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跟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去的地方，那这些人跟着他，那表明一件事情，保罗呢他在各地方招收门徒， 那这些人呢是怎么样？是跟着他要到处去什么宣教，然后呢可能是在旅程当中呢也跟保罗一同的同工啊。那么加上保罗跟路加总共有九个人，至少有九个人啊。那么在第六节他说过了除窍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啊。那请你注意哦，这个地方呢是少数在新约当中呢提到犹太人的节期啊。那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说诶我们要去什么去守啊，去遵守这个除酵节，他没有，他只是说诶他过了这个除酵节，他很简单的带过去，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纪念这个节期，但是呢我们不要像旧约的时候那种的遵守节期啊。那请注意他并没有要求众人跑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期。OK， 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有特别要注意哈，新约的时候对于这个耶和华的节期三大节期，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哈，我想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去讨论的哈。那我的第一题作业就是在写这个哈。好，那保罗有七个同工跟他一起走。好，那么他们七日的第一日第七节啊聚会擘饼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呢我要再一次的强调了，现在很多的人他们在讲说诶是不是一定要礼拜天聚会哈。那关于这个礼拜天聚会，其实从使徒行传看来哦已经有很多的证据哈，在哥林多前书也有，在其他的书信上面都有，他们都是七日的第一日聚会哈。那么很有趣的就是礼拜天也是当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那你去算算日子以来呢，诶正好礼拜天那天刚好是五旬节啊。所以呢，所以在初代的信徒就一开始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了，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啊。如果有人现在要挑战你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一节圣经说诶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他就在这边开始聚会了。好，那么这边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尤推古，那尤推古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呢就是 lucky 幸运啊，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幸运。那么他在窗台上呢困倦沉睡，诶就睡着了，然后就掉下去了啊。所以呢当小孩子掉下去的时候呢，把他扶起来的时候，诶他已经断气了啊。那这个事情呢是就已经死了，当然这件事情惊动了保罗，那保罗赶快什么从三楼怎么样赶快跑下去把他扶起身来，抱着他扶在他的身上抱着他，然后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好，那么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再谈，然后到天亮才走啊。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过来，得到安慰不小。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路加就记载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保罗讲什么呢？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幸运的犹推古诶死里复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非常有趣，因为保罗他所用的方式居然跟先知以利亚跟先知以利沙死的小孩子死掉的小孩子复活很像啊，都是抱着他，很可能呢是人工呼吸啊，嘴对嘴哈。那我想我特别呢请大家看啊，王上啊以利亚17章21节哈，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所以呢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呢让路加记录下来哈。那么保罗当然非常熟悉旧约的这个先知书，所以呢他大概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哈，他也祷告耶和华我的神，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然入他的身体，那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让孩子的灵魂重新回到他的身体，诶他就活了。所以犹推古感谢主，他碰到的是使徒保罗，他也用 以利亚、以利沙的那种方式呢，让小孩子死里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使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呢，也曾经在保罗、使徒保罗的身上哈。所以呢，我想在这个地方，当如果有一天也碰到一个小朋友，在你讲道的时候呢，突然呢掉下去，然后死掉了，你敢不敢？有没有圣灵的感动呢？你也去做同样的事情哈。那当然，我相信在这个地方祷告的就是说，他的灵魂其实已经离开了。然后呢，你祷告是上帝使他这个小孩子的灵魂仍然入他的身体，有神就应允了我们保罗他的祷告哈。所以我们在看到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看他的使他复活的这个步骤，这个细节，你要看到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有了。或许你可以看说这个旧约里面啊，是不是也是一个预表啊，也是一个预表。当然这个预表呢，预表到使徒保罗呢也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啊。那耶稣基督当然有使一个这个埃鲁的女儿死里复活啊，但是耶稣好像没有口对口的呼吸啊，只是把他拉起来而已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那13、14、15、16，他讲了很多的地方啊。那我把那个保罗第三次宣教的地图呢，也放在这一章的笔记当中。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参考在你们那个圣经后面的那个图啊。那他走了写了很多详细的地方哈，但是这些地方呢，并没有什么太大属灵的意义。是最后跑到米利都。OK， 那么保罗呢，他没有回到以弗所，因为呢，他觉得以弗所回到以弗所的话，会耽误他的行程了，因为他很想要在五旬节里面呢，赶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因为古时候他们的行程要走很远的路啊，要开船也要走水路哈，那这个没有像我们今天呢，坐飞机一天两天就到了哈，但那个时候要坐很久。但是他要在五旬节要赶到那边去哈，那我想我们就看到了，在20章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使徒保罗就把以弗所的长老们叫到米利都来哈，那我想这个距离大概就有48公里了哈，所以保罗就是不太想再回以弗所了。那么保罗以后呢，就再也没来过以弗所。也真的就如他预言的，他再也没有见到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所以以后保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封书信是他最后一次跟那些地方的人有所联系哈。好，那么我们从18节一直到最后面呢，那是20章里面的第二大段啊，在这个20章里面的第二大段当中呢，里面有一些非常serious 啊，或者是说非常 detail 的很多详细的东西的，是我们以前的没有看过的，或者没有注意的哈。这起码是对我来讲哈。好，那从18节开始，保罗就说：“你们知道 ，you know， 你们知道哈。”那保罗其实在这个18节到38节这个20节的经文当中呢，他用了4次“你们知道”哈。那这个就表示说，保罗他非常有把握，在3年的这段的期间当中，他们这些长老们，他这些信徒们，非常清楚保罗的为人。保罗在那里生活，在保罗在那边工作，保罗在那边还周济穷人，帮助软弱的。那保罗在那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他们都清楚得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属神的工人，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伟大的宣教士，他的生活在当地的人当中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在宣讲神的道的时候，你是不是行走在这个道路上面啊？别人看得很清楚，那我们的信仰，你的家人，我的家人， 我们旁边的邻居，诶，他们看得出来嘛。十八节，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从亚细亚来的日子，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啊。那我们说了，保罗他是用生命来影响人啊。保罗不是用什么神迹奇事，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不是什么其他的方式，他是用他的为人啊，他只传耶稣基督以及他大能的十字架啊。那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说你看中文的翻译，从十八节到三十八节里面，保罗从来没有提到他的神迹奇事的能力，所以这一点呢，我本来是非常的讶异，所以我在一直在查考，结果你知道吗，我发现到原来亚兰文不是这样写的，亚兰文的翻译就是十九节的前半节哦，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有流泪的亚兰文啊，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 ：“I have operated in God's miracle powers with great humility and served you with many tears。”中文翻译的就是说，我非常的谦卑，以神的神迹奇事的能力，流着眼泪。在你们当中服侍，我再讲一次，我非常谦卑的，以神的神迹奇事的能力，流着眼泪在你们当中服侍。所以综合的来看，我们服侍肢体，也就是服侍主，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内住，好，那我们服侍肢体的时候，也就是服侍耶稣，所以保罗他的态度是非常谦卑的，他没有骄傲自大，他流泪服侍，他是劝化和为肢体祷告的过程，常常流泪，那同时也是要求神加添他能力跟智慧。那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到一件事情啊，保罗他在这里讲，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服侍哦，我以神那么神迹奇事的能力来服侍你们，但是态度是谦卑的，我劝导你们，劝化你们，我是流着泪来跟你讲的。所以就让我想到，说保罗你这么大有智慧，又这么会辩论的，又这么会劝化人的，没想到保罗他是流着眼泪去跟人家劝解的。所以这个不是一次哦，保罗事实上在这段的谈话当中，他用两次，他说我流着眼泪我在跟你们讲这一些神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对保罗他的这个为人哦，我们从他这一段话三年当中在以弗所的服事，他这样子的讲，所以我们要对保罗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okay? 他是有大有能力，但是他态度谦卑， okay? 他不是用一个 persuaded， 就是不是用一个辩论强辩的那种精神啊，让你把你辩倒了，让你没有办法不服从，不是这个样子。保罗的劝解劝化，他是用流着泪的。所以流着泪其实很好解释，为什么？因为流着泪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啊，我以前怎么逼迫基督徒啊，我以前比你们还硬啊，你们可能只是心里反对 OK， 或者是肢体上反对我啊，抗争啊，不要接受这个耶稣基督，这些保罗他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以前就是这么一个悖逆的人，甚至还到处去拉着那些信耶稣的男女下监牢。哎，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保罗他的你流着泪去服侍这一些肢体，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心切。 那他没有用神大能的能力去惩罚、去处罚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人，他是用劝告的，他是流着泪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的爱、他的能力是这个样子的。好，那十九节第后半呢，是犹太人的谋害。好，那谋害啊，是要考验保罗的信心和耐心。哈，试炼其实它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考验啊。哈，那难怪也有这么多的泪水啊。那当上帝呢，派一些的坏蛋，也不应该讲，不是上帝派这些坏人啊，不是上帝故意派的哈，对不起，而是上帝呢，让这一些犹太人想要谋害使徒保罗的啊，那他们呢，让保罗饱受到了这一些的什么攻击，但是保罗呢，都胜过了啊，任何的破坏不会降低保罗对神的忠心啊，感谢主，有这么多的泪水哈，所以我前面讲的泪水，他服侍这些肢体们。除了苦口婆心劝诫他们，他里面还有很多的泪水，因为他有人要谋害他，所以就是在这一种的压力之下，那保罗还在劝诫啊这些弟兄姐妹啊，要走成圣的道路啊，不要被这个世界污染啊。那他一直在讲这一些的事情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啊，他都是这样讲。二十二节开始了，又有一些的小问题会出现哈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这个心的原文是 spirit， 是灵哈，原文是做灵被捆绑哈，所以保罗他感觉到他的灵在二十二节的是被捆绑的啊，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哈。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哈，保罗里面的灵哈，我们上一章十九章二十一吧，二十二节，他那边讲到说保罗灵里面的决定啊，灵里面定义啊。那么定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说，这是一个灵的决定，人的灵可以做决定。那个决定呢，不是魂的决定，是灵里面的定义啊。所以我们讲到那个 will power， 我们讲到这个定义哈。就是你的意志力的决定，这是灵的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让我们看到他的灵已经被捆绑了，但是他还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再加上圣灵，二十三节，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保罗。那好，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环境上的印证。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令人觉得有冲突有矛盾的地方，就是说我不知道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可是呢，我已经灵里面决定要去耶路撒冷，可是呢，我的灵是被捆绑的，圣灵也怎么样，也告诉我在各个地方告诉我，待会我们下一章还会告诉有个叫亚加布的跟他讲说，你会被捆绑哦。那圣灵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经过不同的地方的人，给他 prophecy， 给他这个预言呢，说你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你哦。那好，那如果换作我们今天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 OK， 我们在分辨神旨意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以顺利安全与否为唯一的标准嘛，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一定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其实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了很多的人就说，保罗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啊，你要被捕啊，你要被拘锁啊，上口那个锁链啊。这样的难道是上帝的旨意吗？但是保罗怎么样了？保罗呢，他说他定义去了 ，OK。所以呢，圣灵有提醒，圣灵有带领啊，可是他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就去了。所以我们在找这个保罗他寻求圣灵的意思的当中， 你就发觉到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历史。OK， 甚至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啊，就是认为他的生命啊微小不值得一提啊，却把耶稣基督交托的职事看为重要。他要喜乐的走完他的人生道路啊。那个在24节他说：只要行完我的道路哈，行完我的路程。”那么在 King James 啊，钦定本里面加了一个喜乐的哈，只要我喜乐的完成行完我的路程哈，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哇，真的是太精彩了哈，要完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哇，那真的是太令人好生这个羡慕保罗他这种的信心跟决心哈。那么我们是不是都是跟保罗一样领受了这样子的职事？我们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是不是证明？什么叫做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神他的福音好消息都是要带给人恩典的啊，就是你罪。承认你的罪，悔改了，你就得赦免了，这就是恩典，恩惠的福音哈。你怎么证明它？证明它就是你本来以前是个抓这些信耶稣的人，现在呢反而为愿意为这些这个信仰摆上自己的性命，那就是证明自己恩惠的，证明这个神恩惠的福音哈。他所领受的指示就是怎么样？就是要传扬。这个神的福音，他走完他的人生道路，所以呢，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他明明知道有捆锁，可是他要去，因为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呼召。那么，如果有一天，上帝告诉你，你要这样这样子的为耶稣基督殉道，那你愿意去吗？这就是对大家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在圣经当中呢，你已经看到一个保罗一个很美的一个例子，他知道你像往前去会有捆锁，会有麻烦。那我们一般人在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应该不是神的带领啦，我们都是要顺利啊，我们都是要安全为主啊。但是呢，我想唯一的例外就是，如果神启示你，你是要这样子为他殉道的时候，那你愿不愿意欣然的前往？好，这是我给你们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挑战。好，那我们看第25节哈。那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好，这个就是一个 prophecy， 他自己为自己的预言，他不会再见到以弗所的长老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你也知道呢，我们有这种 prophetic 的，有这些预言的，他就知道说我不会再来了。就像我在过去10年当中，11年了哈，我在中国很多地方服侍啊，真的有几个地方哦，我走的时候我知道我不会再来了，但这种我没有跟当地人讲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是很真实的知道说这个地方我不会再来了，这个地方这几个人当中呢，我不会再见到他们的面了。我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很确定的感觉在那个地方。那好，传讲神国的道， OK，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他的 preaching， 他的传讲呢，他是以传讲神的国度。那神的国度呢，以至于他说他传讲的很完全的，所以以后呢，你们如何死亡啊，以后你要是我讲过的道哦，如果你将来死亡的话，或是被审判了，那你们的这个罪不在我啊，跟我无关了，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对于一个传道人，对一个传讲圣经的人，或者任何的教会的领袖，当我们传讲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你要讲的是神国度的道理，不是讲你的神学，不是讲你的任何其他的东西，还有 preaching the kingdom of God， 你是以神的国度来什么来作为你的重点，那就是传讲神的主权，耶稣的主权和他的旨意。我们人跟神国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世界和神国度的区别在哪里？还有这个神国度将来要在地上必然发生的是什么事情？那我相信这是保罗他 preach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像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马其顿教会的他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末世耶稣再来。OK， 所以呢他说你们要圣洁，耶稣要来了。所以他对于那个教会的那个信息就是末世预言 ，OK， 那么那是包括在国度里面啊，所以神国国度啊是保罗传讲的重点。我们讲的道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的 ，OK， 那么以至于保罗他说我的神的国度哦，该讲的我都讲了，没有一样我留下来。不告诉你们的，他在那个地方三年了，什么重要的信息呢都已经在那里传讲了，所以将来如果上帝审判的时候，那个保罗就说，那你们如果没有，如果你们被判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那这个罪不在我身上，流了你们的血，哎，我没有罪，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保罗他对于神的国度是念之在之啊，就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说他要他的门徒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度，他耶稣基督他来他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那我们今天传道人信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哪里。我们今天可以讲说教会是一个神国度一个小型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神国度，我们神国度里面的人彼此相爱，我们神国度的人彼此关心 OK， 我们神国度的人怎么样，我们操练什么，操练敬虔，操练敬拜，神国度的人一起来敬畏上帝，神国度的人一起来查考神的话，明白他的旨意。神国度的人呢，注重神国度的发展。我们要看到世界上的事情，同时也看见神国度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往神国度的地方在前进呢？那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哈。有些人他说，我们现在教会。不是我们东湾教会啊，我说我们一般来讲哦，很多人到教会里面去啊，他说年复一日都一样嘛，每次到教会去坐在椅子上啊，坐礼拜天天不知道回家了，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哈。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很危险了哈。我们每次去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历神国度里面的。很棒的事情，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没有被神触摸到，我们敬拜的神有没有看见上帝，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被圣灵触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种预言，那个 prophecy， 我们在医治，我们在释放的时候有没有得到神的那种医治，我们是不是在追求上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赶快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在一个地方呢，我们是在一个国度里面，那今天呢，很不幸的，在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已经失去了到好像到教会聚会的那种的 excitement 啊，那种的兴奋。我们已经一个礼拜六天在这个世界打拼哦，好不容易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到教堂里面去做一个属灵的事情哈。现在很多人好像都已经缺乏了这个样子的这种兴奋哈。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神的国度呢，并没有一个很真实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从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哦，你们叫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手血买来的。监督和长老原本就是透过这个有权柄的使徒啊领袖安立的，然后保罗他说哎，是圣灵安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当初安立长老必定是确定是圣灵带领的，所以保罗说长老们不是我使徒保罗安立你们咯，是圣灵安立你们的，所以你们要尽心尽力的看管那些耶稣用宝血买来的羊群，那这些人是你我的责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在教会里面当领袖的当监督的，我们要照管我们的羊群，这些羊群是上帝委托你委托我来照管的，来关注的，来帮助他们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任务，神圣的使命安立在长老的身上的。那谨慎自己，他特别讲到啊，谨慎自己哦，为自己谨慎哦，你看管别人也要看管自己的意思了，不要说只看管别人哦，只有看管别人没有看管自己，那就麻烦了哈，因为待会我们会讲到哈。你要保护他们，你要喂养他们，看管不是说看着管着，不是，你还要喂啊。所以叫做牧养神的教会，其实牧养神的教会就是带他们去吃东西啊，你要好好的喂养他们啊，不要喂错东西啦。那你要好好的喂养，免得豺狼进来诱惑。29节他提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他说我知道你们在我走了之后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当中，不爱惜羊群。所以保罗他很知道，所以对教会来讲，一个使徒建立的教会，当使徒不在的时候，那领袖会不会容易出问题啊？领袖可能会出问题。保罗他讲这一句话在29节的时候呢，然后你再看第30节，那是更令人心惊肉跳。他说哦，我走了之后呢，一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当中。他不是说也许或许哦，他是说一定会哦。所以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容不容易受到攻击？我们教会容不容易受到分化？答案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训练好我们的同工了。我们要谆谆的教诲，不要让豺狼跑进来，小心啊！他们要是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那我们的羊群就会容易被引诱。所以呢，我也可以这样讲啊，我自己的教会啊，我很少请我不认识的人来到我教会讲道，因为那是蛮危险的，所以我必须要对他有一个起码上的认识 ，OK， 免得怎么样，免得来这边讲了一些我没有办法认同的，那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第30节最麻烦了，他说什么？就是你们中间呐。他前面讲到，就是说凶暴的豺狼会进来，然后他说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啊。这个就是对我们现在所有教会的传道人啦、牧者啦、领袖啦、监督啦、长老啦，这个保罗讲的是非常的真实啊。我们不仅要保护他们，你还要谨慎自己，你还要防卫其他给你当长老的人，他可能有一天呢变成狼了，然后把一些羊就诱惑带走了。那这个就是保罗他对于以弗所教会长老们讲的话。我不知道有几个长老，我想大概有10几个起码，但是呢保罗他在这边讲说你们当中也会有， 所以意思就是说，撒旦会不会容易攻击这些带头的？答案是的，他会用引诱权力的、钱财的引诱这些人。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对神的道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执着，我们要非常的明白哦。比如说有一些最近的哈，什么恩典神学啦、女基督啦、东方神殿啦，还不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异端哦，但他们的目的就是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到教会去呢，引诱一些门徒跟从他们，他是为了从他们当中获利，也有获得他们的支持 ，OK， 那跟从他们，所以他们带走了之后呢，他们可能美其名说来我们跟从真正的耶稣，其实他的目的是要跟从他们啊，所以呢，我们教会会有这一些异端、这一些奇怪的道理的这一些的打击，所以那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哎，使徒保罗就说，你们当中也有人会将来会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这样子讲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心里面非常的警醒呢？那当然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了。圣灵案例的长老，哎，怎么会到最后变掉了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真正的思想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这绝对不是圣灵的旨意哦。那么如果说这些长老将来是被谬的，那绝对是那些长老们自己做的，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其他的原因，或者是跟人家嫉妒纷争造成教会分裂，但是这些的人他所行的绝对不是圣灵的意思，所以他们将来一定是自作自受。但是呢，保罗他怎么样他要他们警醒分辨，要保守他们自己不要变成豺狼啊。所以保罗他讲预先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要警醒自己，你们也要防备其他的长老变豺狼啊，你不要跟着去跟他同流合污，你要看顾和分辨。那他的方式呢，非常的激烈，也是非常的有效。怎么样？他说你要祭奠我保罗曾经三年之久在你们当中劝诫教会的肢体，流泪的劝诫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度哦，要做圣洁的子民哦。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了，这第二次他用流泪，第一次是在18、19节那边讲的。所以保罗他用流泪的方式，他不是威胁，也不是利诱，也不是用他使徒的权柄，他是流泪的劝诫他们。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爱在保罗的身上，他要用神的爱去赢回那些可能变成豺狼的长老，还劝诫他们。保罗不是一天两次，一次两次，一天两天是流泪的，他在这边说，我三年之内，我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流泪的劝诫教会的肢体。所以保罗他讲说，以后我不能再见你们了，我交托上帝，交托给上帝，还有他这个恩惠的道，恩惠的道 ,the word of grace, 这个恩惠的道可以建立你们，建立就是建筑师 ,architect, 那个建筑的那个字根哦。所以在恩惠的道，交给这个恩惠的道，这个恩惠的道必须要建立你跟我，我们把它建立起来 ,build it up,成为一个强壮有力而且是成圣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建立起来是建立圣洁的成圣的基督徒。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其实他把他的神学观念传讲得很清楚，他的神学观念就是说，你这个恩惠的道，这个上帝他要训练我们， 他要建造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跟那些圣洁的肢体们同得基业，同得上帝要给我们这一群得胜圣洁的基督徒。所以保罗他的目的一直都是很清楚的，一直都是很清楚的。我们今天可以读有很多不同的神学、哦、不同的看法，可是你要知道，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很清楚他的神学观念是什么。保罗所有的教导就是说，这个恩惠的道要建立塑造你们成为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将来一同承受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基业。基业就是 inheritance， 基业就是遗产，就是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死了以后，这个死了以后的遗产就通通要交给那一些成圣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那这个恩惠的道，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他说，我流泪的一直要告诉你们，你们要透过这个恩惠的道，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能力，成为圣洁，这样子才能够承接神的国。这就是保罗流泪的劝诫肢体，他不是用耶稣基督的大人来打屁股、啊、打你们、啊、要来这个 overpower you、啊、也让你感受到上帝的愤怒，不是这个方式。他是用流泪的，他是用劝诫的，他是用神的爱，他是用神的爱来感动我们改变的。33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而我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你们知道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子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哦、他的同工不是软弱的人、哦、一个扶助软弱的人、有一个翻译的很好，他是 ministering to the sick， 就是说去服侍那些生病的人，也意思就是说，保罗，我自己做榜样给你们、哦、我自己呢，我自己赚钱了，我没有去贪图过人的金银衣服，我自己赚钱，我还养活我的同工的需要，我还去照顾那一些因为生病软弱的肢体，我扶助他们。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都这样做了，所以你们也应该这样子的劳苦，要纪念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施比受更为有福，他的亚兰文是这样的，他说 Blessed are those who try to give more than they have been given， 意思就是说，有福的人是那些要给出去比他们自己得到更多的人。意思就是说，他重点就是说，他愿意给比他得的更多的，他给出去比自己得的还要更多。我们如果说来量化的话，比如说有人帮助我100块，将来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要愿意付出1000块去帮助别人，他要比我自己得到的好处或得到的帮助，我还要更多的去服侍其他的人，这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呢，保罗他其实就是说，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宣教士啊，他不愿意他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回谤说，你看这个来的是搞钱的啊，这个来的是要干什么的，他的目的这个不清洁。保罗呢，他用自己的生活，他用自己的这种劳苦来塞住这些毁谤的人的口，所以没有人会从这个地方去毁谤他。他自己劳苦做工，真的很不简单啊。就像我们当中有些的人，你白天要上班啊，晚上还要参加我的这个查经班啊。那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呢，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写我给他的作业。 哎，有些人写的，他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刘老师的作业哈，我真的很感激你们了，你们这样子付了代价了，上帝一定大大的祝福你们，因为这个就是你要明白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你在带领别人查经的时候，讲道的时候，你讲的东西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最令人伤心的就是说，哎呀，我以后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你们了。保罗没有办法在 physically 在面对面见到他们，但是在灵里面呢，保罗呢，他常常怎么样？常常跑过来看看我们哈，常常跑过来看看你们哈。那么当时他们就跪下祷告分离，各自奔向神所命定的道路。是，我觉得我们呢。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有聚的时候，也有分开的时候，但这些都是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工人的为人哦，就是保罗他讲了这一句话，那我就很快的呢，我把它放在我们这个Zoom 的这个 chat 上面哈，哎，你可以看一下哈，你赶快把它抄下来哈，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简论哈，他就是说，哎，基督徒工人的为人，就是保罗在这段话哈，18节到38节里面哈，服事主的态度，服事主的遭遇，对信徒的态度，对世人的态度。对自己的路程，自己对待教会，对长老的劝勉，对教会的教导，对给教会的榜样。那你会看到一个伟大的使徒，神怎么样使用这个伟大的使徒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神伟大的事工一定是透过他重用的器皿。如今我们每一个人，我也盼望我们在所有在听这个讲到的《使徒行传》20章查经的，我盼望每一个人将来都是被神大大的使用，你是一个神国重用的工人，为神的国度在打拼啊，让神的国度能够正确而且丰盛的广传哈，让上帝的国度呢越来越扩大，那神一定要透过你这个重用的器皿，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自己成为神圣洁可使用的器皿。那我在笔记当中呢也写了很多的关于年代表哈，所以呢这一次总共有12题的作业，比较多一点，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有什么问题请发问。
老师
，yes，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20章的22节，就是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那里遇见什么事儿。
嗯，
然后那个保罗的感动是他要去的，因为他说24节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嗯，
然后21章的。那个第4节他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那个耶路撒冷去。
是，
就是圣灵的感动，就是为什么会是冲突的呢？为什么一面他是感动保罗去的，就是告诉他有捆锁，但是你要去，另一方面还是不让他去，我一没理解这个地方。
OK， 当然那个是下一章了，我们会再提哈。那这就是我说我们是不是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用这个顺利安全与否为唯一的考量。OK， 那显然呢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不是的。保罗他定义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圣灵有启示。他的心也被捆绑，他的灵啊，就是他的灵被捆绑，他也知道 所以呢，保罗已经运用了他的那个圣灵给他的启示呢，也他知道这一段路程啊、不是这段路程，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有捆锁跟困难啊，会临到他身上，可是他知道这是上帝呼召他的啊。那么第21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些的人他说，哎呀，劝他不要去。他们可能就没有像保罗那个样子，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他自己也愿意去。所以呢，我刚刚才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启示你，这是你要殉道，为主殉道的一个方向，啊，一个方式，上帝启示你的。其他的人呢，也间接的证明说，对，你这样去很危险。你这样子去，可能羊入虎口啦，或者是说，就是进入一个这个很悲惨的一个境界，就劝你不要去。那他们是以安全顺利与否为考量。但是呢，保罗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他要去，因为他只要行完他的路程 ，OK， 他只要怎么样成就。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知识，所以我才会有那个问题。我这样讲，你能够明白吗？
哦，我明白，老师。那个21章4节，他这个中间他要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被圣灵感动，其实他们被感动的是上耶路撒冷有捆锁，但是他们表达出来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意思，然后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这句话中间有些意思省略了。
Well， 或者是这样讲，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来问我 ，OK， 我说，哎呀，子君啊，前面有这个不好的道路啊，不要去啊，那我也会这样讲，哦 ，OK。但是如果你跟我讲说不行啊，刘老师，那是上帝要我去的，他要我就在那边殉道的话。那我就会比较清楚明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在讲的时候，你会受到就是说圣灵的这个带领，他们对被圣灵的带领都是正确的，只是你在决定的时候，
哦，
这是你的决定了，了解吗？因为我们的立场不一样 ，OK， 今天不是在我的身上，今天我看到你前面有困难，我一定要讲啊，了解我的意思吗？
哦哦，明白了，谢谢老师。
OK， 好，感谢主。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
老师能听到我说话吧？
可以。
哎，老师，我今天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可就是说安利的这个问题，我想就是问一个题外话，就是五重职分到底需不需要安利？
那很好的问题，五重职是我觉得是需要案例的，是的，要在你的教会当中的当众的案例，说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在自己的教会这样案例？
对，
我发现现在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好像有点乱，就是很多人就是盲目的这就对这个职分呐、啊，到处找人就这也按那也按哦，好像哎呀，我有点懵了，在这块有点混乱。
OK， 在中国的教会可能是这样子的乱哈，因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个比较大家公认的认可的一套系统一套做法。在我们国外的话，我们就是说 ，OK， 我们教会案例的，那我们教会牧师都有这个案例的这个证书啊，谁案例的啊，某年某月某日啊，都有那个牧师的这个证书在那个上面啊。那在比如说职分啊、执事啦、啊，那每个教会的规定都不一样 ，OK。但是都起码你有一个公众的认证这一种的仪式在那个地方啊，因为这要确认就是说这是教会承认的一个权柄嘛。那么在国内你会看到很多啊，我需要当牧师了哦，那就找一个人来帮你安个牧师。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因为在一个教会里面案例的是必须大家那个教会承认公认的，所以案例这件事情呢，你可能看到的是有一些不是太严谨 ，OK， 那有些人是自立的，有些人是自己案例自己的，那他也不会跟人家讲，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某某牧师的话，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话，你要问他说你是哪一位帮你案例的。而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案例的，其实这个东西在你我们对于这个牧师啊五重职事其实是要蛮严谨的呀，不然的话会有些人他就自己案例自己啊，就说哎我是先知啊，我是使徒啊，那到处招摇撞骗啊，对，那起码就是说我们会说哎你是哪里案例的牧师啊，你是说哎我们教会好，那你起码你要来查询，哎你可以查询到我们教会里面说哎某某人是你们案例的吗，我说对这是我们案例的，这样。哎但是现在这种认证的这种我们大部分都不会去做啊，其实这样子不太好的。
哦谢谢老师。那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OK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就是现在我们用的那个圣经不是和合本吗，中文和合本
是
中文的英皇签订本和和合本，这两个哪个更具有一个权威性？
我比较不会说权威性啦齁，那因为他们基本上他们用的那个 codex 就是他们的原文的版本呢基本上是不同的来源啊，所以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的出入啊，那这些的出入呢有人说很重要，有些人说不重要 ,OK, 那有不同的意见啊，那么真正里面有差别的也不是太多啦，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参考，那你千万不要把它绝对化 ,OK, 因为我们在国外那个版本我告诉你了超过有100多种啊，那你每一个人的翻译都不一样，好，那它根据的原文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原文会翻译出来有一些的大同小异啊，那通常来讲呢不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问题啊，那如果有一个译本它是这样翻，然后其他的译本都是不是这样翻的时候，那你如果那个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通常是可以译中求同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所以我知道有些人他为了要推崇这个英皇钦定本啊，就说其他的是被魔鬼骗的什么这个。这种论断性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听 ,OK, 我们可以把它当参考。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好，
太好了。
对。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好。
那个就是关于我们启示和现实当中的一个冲突的问题。啊，就是我属灵妈妈他们教会呢有一些人为他们教，应该是我属灵妈妈他们家一个亲戚吧祷告，那孩子高考嘛，然后他们就祷告说哎这孩子高考能进入某某名牌海洋大学哦，那然后呢他们就是教会不止一个人祷告，就好几个人也印证，就是大家没有公布之后，就是没有公布这个答案，就是大家共同一起领受完再印证再印证，大家都有不同的这样看见，都是说他能考进去。那他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也是为了这个孩子灵魂能得救吧，因为有这么多的印证嘛，然后他们就特别有信心的就去宣告这件事儿，然后就跟这孩子说哎，你肯定能考上某某海洋大学，是一个名牌大学嘛，就是在没有发榜之前了，所以等到真正发榜的时候其实是落榜的，所以就是没有考上这个大学的，对，所以其实他们教会也是蛮受挫折的。那其实我们类似的事情也有不少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我就想请教老师说，那为什么就是启示当中 他启示说，哎，他是这样这样子的，然后不仅一个人去印证，就好多人大家都在不约而同的时间同一个看见，那为什么最后的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想知道一下原因。
我想很多的人有人的意识在里边哈、
嗯，
那我想像这一种的预言哦，只能当作参考啊，那也不是说、
嗯、
我要为了要传福音 ，OK， 我要用这种启示来向这个高考的这个年轻人证明说，我们上帝知道你将来的去处哈。当然呢，弄巧成拙，哎呀，糟糕，没有考上 ，OK。所以像这样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是避免的。为什么呢？你跟我们要避免人家把我们的启示当作像算命的一样 ，OK， 这是第一点，那也免得他们说，哎，你们跟这个算命的有什么不一样的？那这是第一点啦。第二点就是说，这种方式要传福音的方式呢，用预言来说你会这个样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个，我称之为什么，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希望他考上嘛。那你一旦有一个人有说他觉得这样子的，其他人可能就跟着附和，我说哦是这样是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我们最多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参考 ，OK， 我们千万不能够把它当作说，哎，圣灵就是这样启示的 ，OK， 那这个圣灵就是这样启示的话，会带出一些矛盾，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哈，所以呢，我想呢，如果说在一个启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做。就算是很成熟的时候，也不应该这样子预言说，哦，你会考上这个某某某某海洋大学哈、哦、怎样的？因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尽管你非常的确定。Okay，
嗯、
那在一个很成熟的 ，OK， 一个为人做预言服事的人，他都要很小心的分辨哈。哦，因为你当你传讲错误的时候，那就不好看了哈。你传讲错的话，那你就是很难收回来了哈。那人家也会对你的这个预言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啊，对你所讲的东西呢都会打了一个折扣了哈。所以我是劝不要用这种的方式，你就好好的传福音给他，不管说他喜不喜欢，他知不知道呢？你总是把神的道讲给他，那才是正常的管道哈。先不要用预言去那个，对呀，因为这样的话的确很不那个啊。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预言有些时候有魂的颤杂的时候，那一窝蜂的人都说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以为就是这样子，那个是比较危险的呀。
嗯。那老师，我是曾经看过一本书，他那个是国外的一个教会，
是
就是天国文化那个作者啊，他们教会应该是，然后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预言的方式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大家就看去，比如说哎，在超市门口在卖肉类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穿什么颜色衣服的人，他的腿要得医治等等等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去印着这样的预言到那去寻宝。
嗯、
啊，结果真就找到这样的人，然后那个人当场就得医治，然后重点是为了传福音嘛。那其实我想表达就是我们用预言传福音这样子的平衡，怎么样去平衡啦？那本书看得很热血沸腾的。
OK， 那你要知道，一个预言的成就啊，要有几点哈、啊。那他可能没有讲的就是说，十个例子当中九个都失败，就是这个成功的，他可能没有跟你讲其他九个失败的。OK， 这是第一个我要告诉你的哈，因为我们写书啊，或者是做见证啊，都是讲那个最好的嘛。OK， 那我可以讲说，有一些失败的例子。OK， 但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在领受方面啊，真的，除非你是神真正的先知啊，我们现在都是这些在。训练想要被训练成为先知的，这只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测试题吧，测验哈，或者是一个操练训练哈。那这个 也可以讲说，因为他们的天国文化我知道，他们常常就这样出去到外面啊。那你出去到外面的时候呢，我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讲，他有很多都是失败的，但是有一些是成功的，但是他只会讲成功的，他不会讲失败的啦 ，OK？ 但是他们就是在那边一直的操练，一直的操练，一直的操练。那真的有一天，你讲十个，有九个、八个是正确的，那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
就是你有没有胆量去试？错了，你就说哎呀，学艺不精，功夫不够，请你原谅。OK？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一般对于所谓的先知启示都看得太绝对了，一个失败呢，就说你不对啊，那你一个成功呢，就说你完全对，那也不是啦，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千万不要让人家以为我们什么都会，什么都是对的，不是的。
嗯，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去，比如说当时神给你个感动，然后你不能说神说呀，或者我有个感动啊，你就可以用很智慧的话，然后去把你所领受给到他。那当然目的是传福音。那我想表达的，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可以把它很巧妙的放在我们传福音当中？当然不是以它为主打，就是这样子。然后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反正就是不断的尝试嘛，就像你说的，不断的操练，也许有一天就真的练的比较纯净了，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有智慧，你不要讲的太绝对，就说哦，神说、圣灵说，哒哒哒。那这样的话，你就把你自己摆在一个很不利的一种环境之下，对，没错，谦卑一点，这样。
好，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
好，
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了。
好，
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常常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成功的，像预言也好，医治也好，
是，
我们家庭、我们工作、生意等等的改变，都是在非常欢喜快乐的这一面做见证。但是另外一面呢，就是被十字架的这一面、痛苦的这一面呢，好像比较少来讲见证。那这个我有时候心里面会想，这算不算这个用谎妄做见证啊？
我想我们今天讲的到第二十章哦，你就会看到保罗他没有用他的神迹奇事来作为他的见证。那保罗他的见证就是说，你看我劳苦做工啊，你看我这个流泪。劝诫你们呐、以后豺狼来，你们要小心谨慎、他提出警告、他提出他的为人处事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这就是保罗他的重点啦。当然，我们今天做见证的时候，总是想要说用一个比较这个惊人的这种结论、结果来证明、上帝哈、当然这我们一般的人会有这个样子的倾向、但是。我盼望我们今天学习到保罗他的见证呢，他的见证就是非常的平实，他的见证不是说很惊人的，他的见证就是三年来你们日月都可以看到我怎么样在你们当中做见证。那当然保罗见证都很美好，可是保罗他的见证是不太好啊，有捆锁啊，有迫害啊，谋害啊。那如果说今天有人谋害我，结果呢上帝奇妙的拯救我， OK， 那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不过呢我了解你要讲的啊，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见证呢，很多人可能甚至呢只有讲那些很正面的啊，没有讲负面的啊。那其实负面的也可以是一个见证啊，就看你怎么去表达啊。那的确我们不能都是看正面的，我们有些时候也要看负面的，但是负面的总是要带出一些正面的信息给大家。
嗯，谢谢老师。
好。OK，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老师您好。
你好。
我有个问题，比方说这次二十章提到保罗弟兄，他明知道他自己往前走的话很危险。 但他仍然继续往前依照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吧。然后我有一个跟这个不太有关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天突然梦到一个牧师，这个牧师给我那个梦里的感觉就是他没了，然后他们家师母在我们的面前坐着，然后就感觉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他们家的事情，他非常的沉着冷静。然后我突然就惊醒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要不要说，然后我一直也不敢说，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梦在告诉我什么呢？我想请教老师一下。
哦、OK 这个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OK 那你可以讲说这个牧师走了，师母好像一点都不担心，那表示说他们之间呢其实已经早就之间已经早就讲好了，哪一天我不在的时候呢，你不要担心哈，继续行走你的路程啊，这是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你可以讲说哦，他们之间大概没什么感情啊，一点反应都没有。OK， 那至于对你要不要去讲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跟他们熟悉吗 ？OK， 那我现在对你的感动是说，你就持续为他祷告就好了，就不要讲啊，因为这个事情对他们之间，对他们夫妻两个人关系，也是会，如果你讲的话，你可能也会破坏他们之间，所以最好是不要讲。我的劝勉就是好好的为他祷告啊。那你要祷告问神的，就是说这个牧师他到底有没有危险 ？OK， 求神给你一个更好的印证。
哦，因为之前他们家师母给我发来几条信息，就是好像他们在非洲。完之后。那个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就只不过就是祷告而已。然后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也没有联系啊。完之后那个就是有一天突然就梦到这个景况，我就突然就惊醒了。早上北京时间早上3点多一点的时间。惊醒了之后我就起来，我就回想。回想之后我就开始方言给祷告。然后我就给他们夫妇一人发了一条微信，就是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他们，求神特别的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说，只不过跟师母说了一句话，说我挺想你的，然后呢其他就没什么。我就是有一个跟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敢说，就是在祷而已。
对呀、yeah. 很好，感谢主。
好，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我请李刚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来，都是来领受主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恩惠。主啊，我们向你祷告祈求，就是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将你的真理都丰丰富富的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引导我们一生都行在主你的命定里面。
谢
谢。我要求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将你的奥秘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去，都能够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
Amen.
让我们来效法基督，让我们都以天国为念，因为经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主啊，愿你天国的律、天国的事情占据我们的心，占据我们的灵。主啊，让我们都能够靠近你。愿主你将今天借着你的仆人我们的老师所带出来的信息封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所求主你纪念我们的老师这样辛勤的劳作传讲，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已经能够听到这些录音的，在寻求的路上的这些肢体们， 让每一个凡愿意领受的人都能够领受主你要给我们的。主啊，你说接待先知的就得先知的赏赐，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给我们命定的环境里面，我们来跟随老师来走这条路的时候，求主你将这个老师的那一份也加倍的赐给我们这些人。主啊，你说凡渴慕的都能够得着。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